那在这一场游戏里面，以一个玩家的立场来说的话，我觉得玩家真正要的是说，在这么多的流星雨里面，我还可跳躲过它，然后穿过这个障碍，这才是玩家的快乐之所在。但是如果有一个游戏，它的设定上面有一个城市上面的 bug， 就是说你遇到流星雨太多的时候，这个玩家可以说不好意思，慢一点好不好，他说行，就变成慢动作15被落下，那这个玩家就可以悠悠的钻过这个地带。那这个游戏，你觉得他的那个游戏生产者会不会倒啊？我觉得有可能会倒。然后就遇到大魔王的时候，本来需要准备很多把宝剑才可以打败大魔王，然后现在到大魔王面前，大魔王说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忽然一觉醒来，觉得我可以改过自新了，让你过吧。我觉得丁啊，如果有这种难关跟大魔王会自动改好跟让步的游戏，你觉得这种游戏能够卖吗？对对对，有这样子。女人意思就是说，在玩一个游戏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游戏有它的难度，所以我在克服这些困难的时候，可以让我们得到分数，打破难度越高的难关，我们分数就会越高。所以我们人生在世，多多少少都会迎来一些问题，因为在我们克服问题的过程里面，可以让我们得到成长。可是呢，我觉得站在一个游戏的设计者或者是玩家的立场，我想随意的能够更改或者降低这个游戏的难度设定，其实有点无聊，或者说有点怪掉了。就是说，如果遇到流星雨来袭的时候，你说一句话，流星雨就变慢动作；遇到大魔王，你说一句话，大魔王就变好人。那这个游戏到底在玩什么？主要是那个游戏的玩家会完全失焦吧。那我现在到底在干嘛，就会完全陷入一种茫然吧。所以站在道家认为的中心轴的原则，逍遥的这个原则来讲的话，你不会在玩一个游戏的时候希望大魔王忽然痛哭流涕改过自新，也不会希望流星雨般的落石忽然停在半空中等你过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们活在人世间，假设果真是像进入一个游戏的世界去经验这一趟的话，那你就必须要有因循原则的觉悟，就是遇到任何不太好的人事物，你不会在心里面再去希望他要对你好一点，就是不会再去乞讨爱了。那当我们不会去乞讨爱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开始做到。我觉得在心理的进步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就是承认事实，承认事实是心力要发展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基本功。像现在的人，我觉得我们的可怜就是，当我们每对一个人有所要求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在承认事实，我们是在勾勒愿景，我们在幻想那个人，他如果变美好了，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问题是，他现在不是这样的人了。就好比说，如果你是一个公司老板，如果这个新进员工的能力只值月薪2万块的，你会给他月薪2万块，等他能力变更好，业绩效率变更好的时候再加他薪，还是先给他月薪4万块来鼓励他？我想没有公司是这样搞的吧，都是你进步了，我们就给你加薪吗？可是我们在一般的人际关系里面，如果你不能够分清楚你对这个人，你看到的是事实还是你自己的愿景的时候，就会非常混乱。就是你一直在幻想他是一个比较好的人，在恋爱之中最容易，对不对？就会说，哈，你怎么到我家没有带礼物？那对方本来就不是一个会带礼物的人啊，对不对？你见到我妈怎么没有讨好巴结她？她本来就不是一个要讨好你妈的人啊，但是你就这样幻想，然后再感受那个落差如何的伤到你。我记得莹莹好像在倒数最后一份上班的工作，那时候莹莹去应征的时候，她的老板就向她展现愿景，就那个老板一直在幻想莹莹会是一个怎样的好员工，就不是莹莹想当的那种人。但是那个老板就一直说，如果你来我公司上班，我心目中你会是做什么什么什么，还是我会讲错，你直接纠正哦。就是想象他会是一个多好用的员工，然后再用他的过程里面发现他不是那样的人，然后就一直在失望在失落，然后就常常会发生那种精神驯化的事情，就是你要怎样怎样怎样的。然后我那时候就跟莹莹讲说，你还是辞职好了，你不要再欺骗你老板的感情了。就是那个老板很爱莹莹， 但是他爱的大部分是他幻想中的莹莹，然后莹莹又太做自己，他又很受伤。日本有一首情歌是讲分手的，他就说，结果一直以来，你爱的都是你幻想的我，所以我撑不住啊，我要分手，这样的一个感觉。所以，与其很自我陶醉的，去爱你幻想的那个人哦，还不如老老实实承认这个人是这样的人。因为你真的承认了，你就可以把他放下，去找更好的人。在生命的游戏里面，承认事实，承认现状。以庖丁解牛的说法的话，就是要能下出正确的那一刀，你一定要了解你的处境的那个地形。有一次我看一个日本漫画，好像是赛马的，他就说一群赛马选手要跑过一个平原，上面又有杂草，又有沼泽，又有什么的，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广大的平原，你怎么跑都可以。但其实在高手的眼中，只有一条路是最有效率的，人生是很狭窄的。那问题是，一个高手要能够看到那条最好走的道路，一定是要能够搞清楚说，这个地方有个水坑，这个地方有一堆杂草，这个地方有一堆藤蔓会绊倒我，所以这些都会拖慢我，所以这样走会是最有效率的。可是呢，不能够活在因循原则里面的人呢，他就会期待说，我走过这个沼泽的时候，说不定我不会陷下去，我走过这个藤蔓的时候，说不定我不会被绊倒，就是他有多美好的愿景在那边乱贴一通，然后到最后就换来被电。